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叫如何跳出负面情绪的循环。那今天跟大家来讲这个负面的情绪啊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我们可能都听说过负面情绪这件事情。那什么是负面情绪？负面情绪来自于哪里？那我们今天呢，来看一下。那这负面的情绪的来源，第一，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被别人指责。今天呢，可能你很开心，突然间有人觉得，哎，你这个裙子啊，可能不太好看。别人说一个否定的一个话语，我们里面立刻就有了什么反应啊？会不会觉得不开心？每个女士的那么爱美丽啊，居然有时候她不够美丽，这个戳到痛处了，对吧？立刻一个负面的情绪就会产生，那这就是负面情绪就来了。哇，这件事情你没有做好，一指出来这个错误，立刻情绪就进入了负面。另外有的时候呢，觉得我做事做得不好，自己也可以来定罪自己，自己指出自己的错误来定罪自己，也会产生负面的情绪，产生罪疚感。那第三个来源呢，就是呢解读别人的心思。但对这个来源，大家有没有一些的感悟？对面走过去没有跟我打招呼，那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呢？怎么今天到教会了没跟我说话呢？好像对我视而不见，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呢？哎呀，是不是上次我说了一句话，某某一句话得罪他了，上次我的一个眼神把他给让他受伤了。解读别人的心思，负面的解读别人的心思，大家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啊？有没有负面去解读别人的心思？其实人家根本没那么想，我们就是多心了。这件事情啊，经常的发生，有很多时候我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循环，陷入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，让我常常对着自己说，不要解读别人的心思，要正或者正面解读别人的心思。那第四个呢，负面的看待未来。哎呀，最近关税战，贸易战，最近飞机总在天上呢，经常出事儿，然后就担心，哎呀，我坐飞机会不会出问题？哇，我的经济会不会出问题？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了一种忧虑、恐惧。我们常常因为外在的环境，而让我里面的心境呢被改变，进入了一种叫做负面的情绪。那人一旦进入负面的情绪呢，我们看到他有什么表现？负面的情绪的表现是什么？愤怒，然后呢忧愁，然后呢沮丧、焦虑、害怕、羞耻、怨恨，这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。这负面的情绪一旦产生了，那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一个人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会很容易什么？发怒。有些人呢并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这个情绪，你知道吗？在夫妻之间常常有这种情景，这个太太呀特别的能说，让前天问他先生，跟他先生讲这个讲那个，讲道理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事做的不对，那个事做的不好，你为什么生气了？你为什么这样？你为什么那样？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？当这种负面的情绪呢进入到这个先生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就会产生什么？产生一种压抑和愤怒。那有的先生啊，有的男士啊，不太会表达他的情绪和情感，两个人一起坐在沙发上，这个太太跟这个先生在说这个说那个的时候，这个先生里面很压抑了， 很愤怒了，不知道如何来表达。结果这个人选择了用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。什么方式呢？一脚把他从沙发上踹下去了。上去就一顿打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负面情绪什么发泄出来了。负面情绪怎么样传递过来再传回去，容易产生什么？产生战争。甚至都动手了。我不知道在座呀有没有人动过手。夫妻之间动手了有没有？可能会有，不需要举手啊。应该有动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负面情绪在这个地方。有的人表达负面情绪的方式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动手。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呢，东北人厉害。东北人不跟你说三道四，直接什么？动手。所以你走在哈尔滨的街头，我当年啊在哈尔滨读书的时候，走在哈尔滨的街头，常常看到人呢头破血流，不跟你讲道理，直接动手。所以大家去哈尔滨一定要小心。东北人非常的直接，南方人特别的温柔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跟东北人不要讲这个，动手不动口，用什么动手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所以这些都是什么负面情绪的极端表达。所以当人一旦有了这个负面的情绪啊，一定要找到一个出口，把这个负面情绪人嘛给他转化了，给他消化了。如果这个负面情绪不解决的话，他会忽然之间的爆发。你一旦不知道为什么，太太就是不高兴了。啊，你这件事情怎么做的这么不对呢？那天我在家里面的时候，白菜忽然间向我发难。你今天买这个蛋糕就不应该买，买这么大的蛋糕做什么？我儿子啊过生日，给他买一个蛋糕，但是我儿子又不吃蛋糕。但是我说不能买，你说过生日不能不买蛋糕吧？这有仪式感。然后我有点私心啊，我可是经常爱吃蛋糕，呵呵，我们俩吃。白天说，我俩去商店买，白天说你买个小一点的嘛。我说我已经买最小六寸的，已经最小了。白天说你能不能买更小一点那个？我就买了一个六寸的。白天就回来之后就什么，就跟我发情绪了，说你不应该买这个蛋糕，不停说不应该买。其实你大家说他为什么会用这件事向我发难呢？大家觉得为什么会这样？真的是为这个蛋糕吗？大家想一想，你觉得是这样吗？你觉得他是不是因为这个蛋糕跟我发脾气？他不高兴？那肯定不是啊，这个蛋糕这么点事儿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他要买一个东西，我说哎呀先别买了，这个到别地方看看再说，结果他那个东西没买成，然后他里面产生了一个负面情绪，你不让我买这个东西，所以你买这个东西那就不行。他在那儿等着我呢，几天之后发出来了。说负面情绪啊，一旦种下去了，它一定在某一个时刻会爆发出来。所以负面情绪不解决，我们的人生会陷入一种什么？一种极度的痛苦当中，都不知道咋回事就痛苦了，产生了负面的情绪。你知道我们人呢，总喜欢讲道理，却不懂情绪。大家能不能理解情绪这个事儿？道理和情绪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儿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听别人呢在这里来讲话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有一个训练，不听他讲的内容，只去什么辨别他的情绪，他的表达的是什么。这一个人在说一大堆话的时候，他都在表达着一个情绪，特别是些负面的话语的时候，他都在表达一个负面的情绪。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来识别他这个情绪，我们就会被他的话语来激怒。因为他的话语啊，一个人在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他的话语常常带着强大的攻击性。你这事怎么没有做好？那事怎么没有做好？你就是个什么不求上进的人，你就是一个什么没有前途的人，你这个人就是不好。他会有一大堆贬损的话语。其实当你在 家庭当中，人际关系当中，当你听到有一个人用这样的话语对你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完全忽略他话语的内容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去倾听，来感受他的情绪，因为话语完全不重要，他只是在表达一个情绪，抓住那个情绪就可以了。哇，只要今天他有点不高兴，他有一点的沮丧，他有一点的忧愁，哇，他这里面很愤怒，然后我们就知道如何来什么，来帮助他来解决这个情绪的问题。这就是一个负面的情绪，一会儿我们再讲如何来解决负面的情绪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负面的情绪在你的人生中，在你的生命中，甚至它每天都在发生。如果你不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叫负面情绪，天天在那认个死理儿，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？过不下去呀，那不得天天吵架呀。所以我们要来非常清楚的知道，负面情绪才是问题的根本，不是那一个事件的本身。我们不要是解决那一个问题，而是处理那一个情绪，才能够建立非常好的夫妻关系、父子儿女的关系啊，跟我们长辈的关系，都在这一个地方。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来学习啊，辨识来情绪，如何来打破一个负面情绪的循环。如果总是盯着对方说那句话的时候，哇，你不应该贬损我，你不应该说我，你不应该这个，不应该那个，永远都走不出来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爱如千家啊，我们学习啊这一些的情绪啊，负面情绪来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如何来呢，进入到正面的情绪的当中。所以我们来接下来看啊，我们看这里面有最大的一种负面情绪的来源，我特别要在这里面要提出来，这个呢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，而是最多的负面情绪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什么？叫什么？指错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这个圣经的依据，你像我们爱如千家呀，常常说不要指错，不要指错，发现不行。为什么这个不要指错，不要指错这八个字不好用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人不喜欢听不这个字儿，你一听不，他就不听了，他内心已经起了什么反弹了，已经反感了。人不喜欢听不这个字儿，他今天我们把这个字儿给改了，我们改成什么？叫做指错等于找死。这个很深的一句话，你知道这句话有多深吗？有人一辈子都没明白这个事情，现在还在不明白这个事情的当中。指错等于找死，这很深的一句话。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，我人到中年才明白，浪费了多少美好的时光。跟我的太太干仗干了多少年，结婚之后干仗干了15年，就不懂这句话，指错等于找死，天天在那找死，真找来了，还婚姻进入了死亡，身体进入了死亡，关系进入了死亡。所以指错等于找死。什么时候当我们指错的时候，一想，哎呀，我在干什么啊？我在找死。这句话呢，非常深刻的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，以至于它像一个警示灯一样。让你的车出了问题的时候，你的车胎瘪了，立刻在你的那个仪表盘上出现了一个什么胎瘪了的那一个信号灯，告诉你胎瘪了，这时候需要怎么样？立刻刹车，立刻下车，赶紧什么换轮胎打气儿。这是我们需要做。所以说指错等于什么？他都不敢说，来大家，指错等于，真的，这话太深了，你知道这话有多深吗？太深了，太难了。所以爱如千家讲的信息都是什么？最深的信息，最难的信息。指错等于找死，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。你知道很多人对这句话也特别的怀疑，这话也是从圣经里来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从圣经里来的。 我们看圣经上怎么写的。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，你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会怎么样，必定死。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，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，就你吃你就得死，就这么简单，吃那个果子就得死，分别善恶你就得死。但有人说不会啊，今天有没有人说不会死？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不会死？如果有的话，你被撒旦影响了，你中了撒旦的毒了，因为撒旦也这么说。撒旦说什么？不一定。 No 开玩他瞎讲乱说，不能听他的，不一定死啊，指出很好的，天天指天天指天天指，越指你的老公就越上进，越指你的老公就越爱你。这撒旦这么说的。撒旦对女人说什么呢？撒旦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撒旦太狡猾了，他没有说你死，也没有说你不死，他说你不一定死。但神说你一定死，撒旦说你不一定死。我们今天听谁的？大家说我们听谁的？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神说你死你就死，对不对？神说你吃的日子，你吃什么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必定死。你只要分别善恶你就一定得死，因为当你分别善恶的时候，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在关系的当中什么东西不见了？爱不见了。当你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时候，你当你分别善恶，你里面没有爱了。大家思想一下这件事情，当你跟你的老婆跟你的先生论一个理儿的时候，论一个对错的时候，你里面有没有爱？我就问你这一个问题，你的里面还有没有爱？一定是没有的。我要说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，我比你强，我比你厉害，家里都得听我的。这就是什么？对错。人一旦进入了这个对错，死亡就开始出现在人际关系的上面，就会出现死亡。小孩子能不能只做？小孩子可以，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。我们讨论成年人啊，今天这个只错等于找死，我们只限于成年人，好吧？那这里面说一定会死，分别善恶就一定会死。当我讲了这一圈之后，再问大家，只做等于什么？哎呀，说的太那种感觉，就是有点觉得这个真理有点。只做等于什么？大声来，一起来，只做等于。哇，真的，我真为你们的家庭捏一把汗呢。看来大家很多人还在指错的当中，指的美滋滋的呢。你再指，指着指着怎么样？夫妻两个什么分房了？再指着指着什么冷战，热战变冷战了？再指着指着婚姻都出问题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总在一种死循环的里面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死循环。你知道我是以前是做软件的。在软件的里面有一个死循环的概念，这个死循环一旦产生啊，它不断在那循环循环循环循环，永远退不出来的时候，它就占用了所有的 CPU， 所有的计算机的资源全被它占了。所以你说我们做程序员呢，最怕出现的就是死循环，所有的这种服务器全都死掉了。如果有一个人写错了那么一行代码，它变成死循环了，整个的网站就坍塌了。最怕，但永远也不可能避免。我自己也干过不少这种事情。但是我们看到啊，这里面有一个循环，死循环。 指错。当你指出一个错误的时候，会产生什么？产生负面情绪。因为在里面有个潜台词，当你指错的时候，对方什么感受？你不爱我，你不关心我，你不懂我。它里面产生这种什么负面的情绪。你觉得我不够好，我达不到你的要求。它里面产生这种负面的情绪，这种负面的情绪会导致他怎么样？反过来再继续的指错，他还在那里指，指出对方的错误。你说我不够好，你知道吗？你更不好。这就是我以前跟 Bethany 我们两个的吵架模式。今天我跟他说，今天呢这顿饭你怎么做的这么晚呢？到这都几点了？七点半了还没吃上晚餐呢。那 Bethany 会说什么呀？ Bethany 会什么感觉？我这样去跟 Bethany 讲，大家说 Bethany 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你都看不到吗？你还说我不够好，我已经那么用心在做了，这七点半你不也吃上饭了吗？对不对？也没让你饿着啊，你还说我。然后他怎么样？里面负面情绪，他不爱我，他不关心我，他不知道我的难处。你知道这一天我都为一个家做了多少的事情吗？他把这件事从做饭这件事情引开了。我在说做饭这件事情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对吧？钢铁直男，对吧？就他不那么想，他立刻想到说，我今天扫了地，我今天洗了碗，我今天洗了衣服，我今天帮孩子，他立刻想到全是这些事情。我为这些家付出了多少，你竟然不夸奖我一句，你还在这指出我今天做饭做晚了。你看他里面产生了什么巨大的负面情绪，你根本没有看见我为这个家的付出。他的心在做什么？在流泪呀。他里面在流泪，负面情绪的产生。那他会怎么办呢？他怎么去缓解或者说表达他的负面情绪呢？怎么来？回过来头来指我的错。你去年的什么什么时候，你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完全是浪费。你知道吗？以前我在家里面，我以前我在 Richmond 住的时候啊，我们那是在 townhouse， 我那时候想买了一个什么卫星的，那接收卫星电视的那个锅，把它支在阳台上，来收集这个信号啊。当时有一个什么福音电台好像是，当时在这边收不到，我特别想看那个电台，找我的同事啊买了一个锅，他帮我调试来接收那个电台，啊花了也不少钱买来了。接收那个电台没看几天，信号也不好，经常看不到。就有一天 manager 来了，说这是 townhouse， 不能在阳台上挂一个锅。我说那没办法，这个人家 manager 不让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不挂了，把它给收了。那么退不回去了，已经啊，二手的一个东西，花了几百块钱。这 Bethany 什么？你看，你就是一个浪费钱的人。这个东西啊，他可以每次吵架都可以拿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跟他说一个事儿，今天做饭做晚了，然后他联想了一堆，然后再联想到我过去所有的种种的恶行，然后把他连成一串一起拿出来。我说他这一件事情，做饭做晚了，只做这么一件事情，他把我过去的十件事情拿出来说，证明你这个人也不咋地，不是个好东西，你还配说我吗？于是呢，他就对我来指错。他指完我的错，我怎么样？我又出现了什么负面情绪？我接下来呢，再指他的错。就这么一指，指了多少年呢？整整指了15年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指错负面情绪一起过了15年的时光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拜得浑身是病，心脏出了问题，胃出了问题。 情绪出了问题，每天都没有笑容，过着一个凄惨的生活，好像活在那悲惨的世界。大家能理解吗？那一个悲惨的世界，我们两个人活在这种死循环的里面，15年来我们过着极其悲催的日子，不是因为缺钱，不是因为缺这个缺那个，只因为什么？只因为有一个人一天指了一个错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，叫《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》有没有记着有这个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？有一个电视剧啊，一个电影还电视剧啊，就因为一个馒头最后杀死了多少人啊，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。因为一个指错，七点半才把饭做好，指这么一个错，导致了15年间我们经受了多少的争吵，多少的痛苦，多少的哀愁，多少的眼泪。这就是什么？负面情绪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大家听我说的时候大家都在乐呀，大家有没有负面情绪啊？今天你还在这个循环当中吗？有没有人还在这个循环当中不停的循环？这两口子呀，这吵的呀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，循环又循环，循环又循环，永远都没有尽头。今天你来对的地方，我特别的感恩你坐在这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要来打破这个循环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拿一个剪刀来把这几个连线给它剪断，剪断这一个循环，剪断什么？指责，负面情绪，负面情绪指责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来剪断这一个循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13章。你知道吗？这负面情绪需要什么？需要被处理掉。如何来处理掉？当人感受到什么？被指责的时候感受到是没有爱。那今天什么能够改变这一个负面的情绪呢？怎么能进入到正面的情绪当中呢？那就是什么？就是爱可以来打破这一个循环。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，当你今天看到哇，我的太太有了负面的情绪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看到主耶稣有一个办法。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来查约翰福音，这里讲到啊，在第13章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时候耶稣有爱呀，耶稣爱人，他爱谁呀？耶稣今天爱谁？大家说爱谁？拍拍胸脯，爱我。耶稣爱我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爱到底呀。那个底有多深呢？无底洞他都能爱到底。耶稣爱你，爱到底。那耶稣怎么表达他的爱呢？我们看一个图画。那这是一个耶稣给门徒洗脚的图画。我们看到耶稣是他们的主，耶稣是他们的老师，耶稣的身份极其的尊贵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但是耶稣呢，却做了一件事情，他竟然给门徒们洗脚。这洗脚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？在这个图画里面，主耶稣甚至跪在地上，拿起门徒的那只脚。这么主耶稣什么身份？我想想啊，这一位神，创造天地万有的神，掌握我们生死的神，充满了一切全能的神，可以审判所有人的神，一切的智慧能力都在他那里，一句话创造了天地和万有。这么样的一位神，竟然像一个仆人一样跪在他门徒的面前给他洗脚。耶稣啊，所以每次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，看到神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神是高高在上的神， 离我极其遥远的神，神极其的愿意谦卑自己来服侍我们。今天你我坐在这里，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，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服侍。主耶稣代表了谁呀？也就是代表了神，代表了天父，他要来服侍我们，再次的给我们力量。叫当时的人呢，在那一种环境的当中，很脏的地，都是灰尘。当他走路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鞋子，就像我们的凉鞋一样。走在地上的时候，会沾染许多的灰尘。这灰尘代表了什么？今天代表了我们的负面情绪。当你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如何打破这个循环，跳出这个负面情绪的一个循环呢？今天我不高兴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一个办法，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来给你洗脚。今天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来到今天早晨的聚会，你里面有没有负面的情绪？如果有的话，你现在就来让耶稣为你洗脚。这个脚啊，一定是又脏又臭的，但是耶稣却不管，他愿意为门徒洗脚。大家说，耶稣为什么愿意为门徒洗脚呢？你有没有给别人洗过脚？可能给自己孩子小的时候洗过，对不对？洗脚是不是一件很卑微的事情？非常的卑微，但是耶稣却愿意给我们洗脚，愿意用他极大的爱，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一份爱，来给我们洗脚。耶稣要来给你洗脚，让你每天活在他的爱中，洗去你一切负面的情绪。这是耶稣的爱，所以耶稣在这里面，他可以为门徒来洗脚，来表达他的爱。耶稣这个水代表了什么？这个水代表了神的话语，代表了主耶稣基督爱的话语，恩典的话语。所以今天当我们里面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来给我洗脚。我特别的感恩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家里面，其实环境是很正面的。那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我们真是面临着我们儿子啊，我那儿子 Jeremy 今年呢是 Grade 12，今年是要去读大学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孩子啊，不太爱学习，特别喜欢打游戏。我们对这个孩子啊，常常都是爱的教育、爱的浇灌，不太管他的学习。只是每天跟他说，你真棒，你真好，你必然成功。但是我们真遇到挑战，这孩子学习太差，但是这不能影响我们的情绪。每次我跟 Bessie， 我们俩常常为 Jeremy 来祷告。 Jeremy 是大有前途的， Jeremy 是极其成功的，比他姐姐更厉害。这么一直让他为他祷告，就前一段时间他申请学校，这个孩子啊很倔强，申请大学只申请一所 UBC， 只申请一个，然后呢还申请个 SFU， 结果呢因为他申请的那一个专业呀、SFU 需要化学，他没学，所以 SFU 申请不了，他只申请了一所学校大学 UBC。 然后后来我看你申请一所，我给你找个垫底的吧，我给他找了一个什么，一个 college 叫做Langaro 的 college， 所以他一共就报了两所学校，一个是 UBC， 一个是 Langaro。 结果呢 UBC 呢给他拒了，刚开始 waiting list， 他觉得还有点希望，过两天告诉他 unfortunately 我们不能够接受你， UBC 给他拒了。我看到我的儿子情绪就不太好了，我以前以为他根本不在乎去哪一个学校， 其实我也不太在乎他去哪一个学校。就他有一天他跟我说，他说爸爸呀，我们学校呢要有毕业的典礼，他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典礼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想参加这个典礼啊？他说人家全都去了大学，只有我一个人去了 college。 他说我不想去。后来他说我不去也不行，他就很难过。我看到这个儿子啊，这个时候他成熟了，我特别的感恩。这个孩子成熟了，以前我们说话他不听的，他总听什么？总听什么网上这些东西。因为他以前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他以为啊 IB 的最后考试，他是学 IB 的，他以为 IB 的最后考试的成绩才算数。其实申请大学根本跟最后的考试成绩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你11年级的成绩有关系，跟你12年级的第一学期的成绩有关系。可他不知道，他只是看了什么日本电视剧，看了中国的电视剧，然后他认为啊，最后的总考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恰恰相反，所以他吃了很大的亏，他的情绪不是很好。那我们就真是特别的感恩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为这件事情常常祷告祷告祷告，可是神能做什么呢？神能做什么？已经被拒了，也只有一条路了，就是朗嘎罗。但是感谢主，我就特别的感恩。我上周五啊，我去图书馆去读书，然后呢，哎，突然间拜特给我打电话，哎 ，Jeremy 收到了一个 offer。我说这么好的事情啊，我就回去了。哎，突然发现，哎 ，Jeremy 真拿到了一个 offer。什么 offer 呢？哎 ，UBC 的什么？另外的一个 campus 叫 UBC Okanagan。哎，他没有报那个学校，但是因为他报了 UBC， 没有录他。同样的专业，他专业叫 Health and Exercise Science， 就是这个 Kinesiology， 一个人体的一个运动学。他只认这一个专业，这是他自己啊要报的一个专业，他跟医有一些关系啊。哎。很神奇啊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。这个神呢、啊、真是太奇妙了。你想都五月份了已经，基本上大学录的都差不多了。哎，在 UBC 的 Okanagan 那一个 campus 竟然还有一个位置给他留着。他竟然拿到了这一个 offer。哎呀，我一看到这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。我这孩子功课也学了，但是最后呢也拿到了这一个 offer。关键还是说这一个专业，他喜欢的这一个专业，我就特别的感恩。以前我都不知道 Okanagan 这个 campus 还有这个专业，结果他真的有。他没有申请，你给他转过去了。他在人看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了，可是在神那边呢，哎，总有预先的安排。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恩。所以每次我一想到耶稣为我们洗脚，洗去我们一切的忧愁，洗去我们一切的叹息，洗去我们一切的沮丧，洗去我们一切的失望，我的神呢、啊、爱这儿女，爱这个孩子，神的恩典呢、啊、与他同在。我觉得我们人都做不了什么了，但是神呢、啊、永远都有他的预备和安排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会做什么，但神知道他怎么来帮助我们，甚至我们人都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，但神奇妙的安排。我看到哇 Jeremy 收到这个 offer 很开心，就像耶稣给他洗脚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沉浸在负面的情绪当中，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永远都有预备和安排，永远都有什么好事情必然发生。我们教会常常说好事情必然发生，必然发生，必然发生，但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好事情在哪里呢？我觉得这次这件事情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。对我跟 Bessie 来说，我们不是很在意他去哪一个地方，但是对 Jeremy 来说，他竟然这样的去来 care 这件事情，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恩。主耶稣愿意来为你我来洗脚，洗去我们一切的灰尘，洗去我们一切负面的情绪。那么今天很多的问题，你的先生不能够帮你解决， 你的太太不能够帮助你，但是耶稣永远可以来帮助你，他可以来为你洗脚，他的恩典永远都够你我用的。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，当耶稣爱我们的时候，当耶稣供应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，我们不需要为前途担忧，我们不需要为疾病来恐惧，我们知道神永远都有办法，因为他太爱我们了，他愿意为你我来洗脚，他愿意来聆听我们最小的那一个呼求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下面再看。所以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却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，要归到神那里去。既然门徒为他的门徒来洗脚，洗去他负面的情绪，耶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耶稣为什么可以为门徒来洗脚？耶稣为什么可以关怀到别人的需要？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卑微下来给别人洗脚，洗去别人的负面情绪，因为耶稣知道一件什么事情，耶稣知道说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，且知道，这讲到知道且知道，知道万有在他的手里，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知道拥有万有，他知道他是属神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好像做不到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？那今天我们一来进入到这一个身份的当中，今天我们拥有谁呀？我们拥有耶稣住在我的里面，我们就拥有了万有，耶稣有的智慧，耶稣有的能力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今天拥有着一切的美好。就当知道我真知道我的尊贵荣耀的身份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去来给人来洗脚，洗去我太太的负面情绪，洗去我儿子的负面情绪，洗去我先生的负面情绪。我们再看下面的，魔鬼他是一个贴标签者，魔鬼喜欢做一件事情，否定你我的身份，他给我们贴一个标签，贴在我们的脑门上，说你是一个失败者，你不可爱，你没有用，人都瞧不起你，这是魔鬼最喜欢贴的标签，贴到我们的头上，你个不称职的爸爸，不称职的妈妈，不称职的太太，不称职的老公，魔鬼喜欢贴这些负面的标签。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当别人一说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完全要起来反抗对抗，我们不知道去帮助别人来洗去他负面的情绪，转化他负面的情绪，因为我们身上带了很多负面的标签，我们自己都是一个负面的人，怎么能够帮助那负面的情绪呢？负面的情绪加上负面的情绪等于什么？等于毁灭性的，一个负面情绪加上一个正面情绪才能够把负面情绪给消化掉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耶稣今天要来撕下魔鬼贴在你身上一切的标签，一切错误的身份的认知，一个一个的摘下来，摘下来，摘下来，贴在哪里？贴在自己的身上，让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你所有负面的标签，你今天所有错误的标签，所有不够好的标签，今天都已经贴在了谁的身上？都已经贴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为你上了十字架，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已经撕下了你我身上一切的标签。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这里面讲到一件什么事情？讲到神涂抹了在律例上，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的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 是不是律法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？你可以这样讲，也可以这样讲，我们因为没有达到律法所得到的所有的标签，哇，今天我这个没有做好，今天那个我没有做成功，今天我做了一个这个事情不够好，这些一切我没有达标的，我一切的欠条，所有的欠债，所有没有做到的，没有成就的，不够标准的，不达标的，所有的这一切，这一切的欠债，每一个字句，每一个欠债，全被撕下来了，全被涂抹掉了。我们今天不再欠任何的债了，所有的负面的标签全部被拿走了，所有的负面的过去全都被一笔勾销了。这你所有的错，你所有的负面情绪，你所有的负面能量，你所有人生所有的负面已经全被什么？全被耶稣的宝血给你洗干净了，全被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有你人生的负面，包括你的疾病，包括你的沮丧忧郁，所有的一切全都上了十字架，所以把它全都涂抹了，你不欠债了，所有的负面已经彻底的归在了谁的身上？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里面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负面了，全被担当了，他涂抹了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不欠债了，我不欠债了，我是全然被爱的，我的身份已经被改变了，这是我的身份。什么是我新的身份？我旧我已经死了，已经埋葬了，一基督。所以讲到新的我，今天我与主一同复活，这一个复活的我是一个新造的我。我的身份是什么？我的身份是圣洁的，我是公义的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喜乐的，我是大有能力的，我是智慧充足的。这是你我新的标签，我们把这新的标签贴在我们的脑门上，这是新造的我，这才是真实的我，这才是真实的你，你就是这样的，这才是你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自己身份的时候，我才可能什么？谦卑自己。当一个指责来到的时候，不是让我里面产生负面的情绪，因为我里面充满了正面和积极。我看到，哇，我的太太指责我了，今天的饭没有做好，哎，他没有指责，你买那个蛋糕不应该买，啊，对不起，我就是不应该买，呵呵，我错了，我全都吃了。OK， 那负面情绪来到的时候怎么办？我当时就跟拜登认错了。我说啊，以后啊，你想买啥就买啥，全力支持你。不是几天前那些东西我没让他买吗？我说你以后想买啥就买啥，我学了教训了。拦住他不买东西，这个是大错呀。买，以后想买啥买啥。咱们是什么富足的人，咱有钱买。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身份，认定自己的身份，你才能有正面的情绪。身份是最重要的，最不重要的就是那个对错。你知道人为什么这么不愿意这么在对错中纠结吗？因为一旦我错了会什么后果？我的身份没了，我低人一等了，我掉价了，我没面子了。这是人为什么不能认错的原因。为什么人总是在对错里面纠结呢？我一旦错了，我完了，我人生失败了，我被贴上了一个失败者的标签，所以我一定要争一个什么？争一个对。今天你不用了，你不需要争，你的标签已经在那里，你就是一个得胜者。爱如千家的每一位，你就是一个得胜者。大家一起说，我是一个得胜者，我是圣洁的，我是公义的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喜乐的，我是大有能力的， 我是智慧充足的。 Amen。 当你把身份建立好之后，再去面对别人负面的情绪，你就可以怎么样，给他洗脚了，给他洗去他的负面情绪，用你的正面身份，愿知道你所有的负面已经没有了，他再加给你加不进来了。所以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一讲，主耶稣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彼此洗脚洗什么？洗掉你负面的情绪。我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主耶稣为什么可以为门徒洗脚？他爱这些门徒，他深知自己的身份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你我也是一样。第34节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。彼此相爱，彼此洗脚，洗去什么负面的情绪，打破那一个什么死循环，负面情绪的死循环，进入正面情绪的正循环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彼此洗脚，彼此相爱。大家一起说，彼此洗脚，彼此相爱。哎，这是我们相爱的方式。但首先我们必须要什么，自己先被耶稣来服侍，被耶稣来供应，也让耶稣洗我的脚，让耶稣爱我，然后我才可以用这样的爱去来爱我周围的人。我们看最后一投影片。那你说人为什么，人总喜欢在负面的里面沉沦呢，沉浮呢，那么喜欢负面的事情呢？现在所有的新闻为什么那么喜欢报道负面的事件呢？因为人里面呢，人的大脑出了问题。为什么不去讲正面积极的呢？负面是事实，确实是事实啊。有人说你天天说正面积极的话，那你不就是吗，像个鸵鸟一样把脑袋插地里吗？有人这样讲过，对不对？负面是不是事实？它确实是事实。但正面呢，它也是事实。为什么非得说那负面的事实，不能说这正面的事实呢？其实正面的事实远多于负面的事实，只是把负面的放大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们的思想出了问题，脑子进水了。我们的思想出了问题，我们的脑神经的回路出现了问题，它形成了许多负面的连线在我们的思想，整个脑子里面全是什么负面负面负面。当负面一来的时候，产生许多什么活跃的脑连线，产生整个负面的情绪，负面的反应，毁灭性的行动，形成什么潜意识，形成我们的生活习惯。我们习惯于去说负面的，习惯于听负面的，习惯于靠着负面的思想去行动，这是我们的潜意识，我们的脑回路，我们的生活习惯。今天我们要来打破这一个循环，打破这一个脑连线，打破这一个潜意识，产生积极的正面的这样的情绪，这样的思维。所以我们今天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说出正面积极，改变脑连线，让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洗脚，让我们彼此洗脚，彼此相爱，创建新的脑连线，形成正面的习惯。爱入千家最近一段时间正在推动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每一天从周一到周五，每一天，当然你七天都可以啊，我一般是周一到周五，因为周六周天太忙了。那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怎么办？每天写出三条，这一天我做了哪些正面积极的事情，然后呢再借着这三件事情看到了我是怎样的一个正面积极的人。举一个例子，我最近呢常常有空的时候就去图书馆，这里面比较安静，去图书馆啊，预备讲道，读圣经，写灵修笔记。然后呢，我是一个什么爱学习的人，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有智慧的爱学习的人，这是什么 想到我的这个人怎么样，这一个新造的人，新造的我就是这样的，正面积极的我是。我今天给家里做了一道菜，哇，我是一个什么爱家的好男人，宣告我的身份。你借着这个世界，你看到了你的身份，我是这样的一个身份，所以我做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做了这样的事情，它映照出我的身份。当我们不断的去每天来写这三件事情的时候，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三件事情，我告诉你是每一天，它会打破你旧有的脑回路，建立新的脑连线，让你这一双眼睛被扭曲了的眼睛，进了谁的脑袋啊？不好听啊，就是你个脑连线，这个出了问题的思想，改变你嘛思维的方式，改变你的眼睛，你总看在哪里？以前我总盯着那个负面的看，你做了100件对的事情，做了一件错的事情，我天天就只能看到那一件错的事情，我不停的说那一件错的事情，好像他做了100件那个错的事情，一件好的都没做。其实恰恰相反，他只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他做了100件好的事情，他看起来这一件不好的事情远远大过这100件好事情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家庭中常常出现的问题？哇，这个人为家里付出那么多，有一点没做到，哇，这就完蛋了，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说。所以今天这是我们爱如千家最近来推动一件事情，我特别鼓励大家，你可以来进入，我们在小组群里面都在分享啊，彼此这样来激励，让我们一起形成正确的脑连线，正面积极的脑连线，不让大家思想耶稣多爱我，耶稣多么的恩待我，我也可以照样去恩待别人，可以什么用爱的话语，用恩典的话语去洗去别人脚上的灰尘，去洗去别人里面的负面的情绪，打破，彻底打破那一个死循环，不能感受耶稣的爱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特别鼓励大家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，你知道吧，当你改变你思维模式的时候，打破那个负面的循环，进入那一个正面的循环，你就可以来享受你的每一个人际关系，享受你的婚姻极其的甜蜜，享受你亲子的关系，享受你人际的关系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我特别的鼓励大家来学习，来实践。你光听啊没有用，必须什么实践，训练你属灵的肌肉，潜意识怎么样？是训练出来的，是不断的说，不断的说，不断的说，不断的写，把它给训练出来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呢，信息到这个地方。